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29日，今日读经，撒迦利亚书13至14章，启示录20章，导读。撒迦利亚书9至14章都是关于将来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，主要的目的是除去子民的罪恶污秽，预备进入基督即弥赛亚的千禧年国度。我们接下来所读的13至14章是本书最后审判和救赎的高潮，带给被掳的以色列的渔民莫大的盼望，也是外邦人的救恩的盼望。13章1至6节预言那日是以色列渔民属灵上的洁净之日，那日呢是基督再来的日子，那日也是神赐予犹太人的圣灵浇灌之日。以上3次出现那日，是递进的3个阶段。首先，那日基督要打开一个宝血的泉源，洗净子民的污秽。其次，那日神要说他要在千禧年之前把敌基督和假先知丢进地狱里。其三，那日凡做先知的都说他不再说预言了，而且所有人都将容不下假先知。7至9节预言基督耶稣要被敌人钉十字架，即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将被准确地应验在新约的耶稣身上。然后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初期教会的门徒被看为卑贱的小民，因为使徒被击打而分散各地。再后来是公元70年，罗马军队呢毁掉了耶路撒冷和圣殿，将有1/3的人死去，1/3的存留，并被掳去列国。神要在大灾难中熬炼这1/3的犹太人，剩下的渔民求告主名，而且呢，以色列必会复国。到了千禧年，都将洁净成为神的子民。14章1至5节预言基督再来之前呢，有大灾难来到，神必聚集敌人与耶路撒冷征战，这场的战争以色列被攻取，掳去一半的子民。此战役后，基督耶稣将亲自的降临橄榄山上，那时地上会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，山被分开两半，耶路撒冷被毁去1/10，主耶稣将带领千万的圣者降临击杀敌人。6至11节预言日月星会暗淡，而基督千禧年国度来临之时，必有活水为耶路撒冷从神的殿中流出来，其情景呢与以西结书所讲的一样。以色列的地貌将全部的改变，变成真正的迦南美地。基督的名字独一无二，普天下只有一位神在统治，全地在千禧年都安然居住。12至15节列国此时呢发动2次攻击，神将用灾祸和扰乱战术使列国都战败。16到19节那些列国剩下的人因为魔鬼被捆绑了1000年，不再被邪灵引诱了，所以就臣服神，只好每年呢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万族当中不上来敬拜基督大君王的，必被各种灾祸来攻击。这些人归向神，其实并未重生，一旦那魔鬼放出来，他们又会离弃神。20至21节预言这1000年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连圣殿的圣物和外面的普通人用的碗呢都是圣洁的，再没有圣俗之分了。全球只有一位真神，一个京城，一个圣殿，因为基督作王了。 新约启示录二十章，使徒约翰灵里看见基督第二次降临，击败列国的叛军，捉拿了敌基督和迷惑列国的假先知，并把他们活活地扔在永远受苦的火湖里。接下来，神将对罪恶的世界的头领，即撒旦、魔鬼、龙或者是古蛇，施行审判。我们看见二十章出现了一个转折词，又，在希腊文中表示一种逻辑和时间上的先后次序。约翰在写作上告诉我们，启示录不是杂乱 无序的，特别是本章的千禧年的次序不能乱。首先呢，一至三节是第一个又看见，即约翰呢看见一位天使从天而降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大链子。因为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撒旦已经被赶到了地上，所以地上不会安宁的。天使下来呢，把这个撒旦给捆绑了，扔进了无底坑里，并且加盖封印，使他无法再来迷惑列国。等到一千年之后再暂时释放出来，为的是对世人进行最后的迷惑。此处关于千禧年的神学观点呢，如今有三种。第一种是无千禧年，他们认为呢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即主耶稣呢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打败并捆绑了魔鬼，根本不存在千禧年，基督已经做王了，所以到如今一直都是千禧年。但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撒旦在世上是吼叫的狮子，保罗也说要与撒旦征战，而且这个世界的撒旦依然强大，所以呢，至今仍有争议。而且此观点呢，深受奥古斯丁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影响，他们都是支持这个观点的。第三种是十九世纪之后产生的后千禧年观点，认为呢，要靠人的努力去传福音，实现全福音全球化，那千禧年呢就水到渠成了。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呢有爱德华兹和芬尼等人，他们掀起了北美的大复兴，带动了世界火热的宣教，神也在大大的使用他们。但这不是神直接建立的千禧年，若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全球福音化，那还要基督亲自作王的千禧年吗？那还是基督亲自作王的千禧年吗？若没有真神来捆绑撒旦，人类是无法靠自己建立乌托邦的，撒旦也不会坐视基督教一统天下。第三种是前千禧年，由英国弟兄会的达密1830年开始提倡，后来呢发展成为渐进式的时代论。此观点呢认为一千年是实在的国度，当基督第二次降临除灭仇敌并且捆绑了撒旦，才能建立基督的千禧年国度。关于基督再来信徒复活的次序有以下的阶段，首先基督第一个复活，然后呢是一部分的圣徒复活，马太福音27章52至53节，之后呢是基督再临空中，教会被提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至18节，以后有两个见证人复活，启示录11章3至12节，最后又有大批的复活的获得新的身体，有大批的信徒复活获得了新的身体，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治理千禧年。以上的三种千禧年观点呢都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前千禧年的圣经依据显然是略胜一筹的。我们当以圣经为标准来判断。其次，四至六节，约翰又看见，这个连接词表明了先后的次序。此时天上有几个宝座， 并有审判权赐给他们。约翰呢，又看见耶稣做见证和为真理被杀的灵魂都复活了。这批复活者呢，得到了真实的身体，要到地球上与基督作王一千年。他们不会再死亡，只有他们才能做神和基督的祭司。所以我们要为主受苦，并且得胜，才能有作王的资格。至于其他复活而没有受苦的殉道者，约翰在此并未提及。七至十节，千禧年之后，神将撒旦从无底坑中放出来，勾引列国，组成了以哥格为统帅和马各为百姓的军队。与此相似的记载呢，在以西结书38章2至4节。他们的人数经过一千年的生养，多得呢像海沙一样。他们听从撒旦的命令，上去围攻千禧年首都耶路撒冷和众圣徒。虽然敌众我寡，但是基督呢将用火来烧灭敌军，并把撒旦扔入兽和假先知受苦的硫磺火湖中，永远沉沦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一千年基督的统治，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重生，只要撒旦一出来，他们仍会被引诱而背叛神，所以教会要警醒啊。一些基督徒，一些信徒呢，听到真理都听腻了，团契生活也麻木了，读经祷告多了就会产生厌烦的心理，更有人呢耐不住属灵生命的熬炼，就开始发牢骚，甚至发怨言并散布纷争。只要撒旦从中挑拨一下呢，马上就有人起来搅乱教会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没有重生。其三，11至15节，约翰又看见一个空中的白色大宝座，基督坐在上面，天地都被销毁了，所有历世历代死去的人都要复活来受审判，案卷把每个人一生的言行举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无论是生与死都要一一的交代清楚。还有呢，另一卷的生命册也打开了，上面有名字的人将进入永生。最后死亡和阴间将被扔到火湖里，所有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也要被扔到火湖里。旧的世界不能再改良了，必须要彻底的销毁，神要重新的创造一个新天新地。应用撒加利亚书和启示录都讲到了千禧年，千禧年呢是启示书卷的重要部分。历史上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审判与毁灭，都没有使人彻底的悔改，但是真神还是不断的给人机会。很多人呢，往往喜欢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改良一下，而不愿意彻底的对付罪恶。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。若是如此，从古到今，在教会中到底有多少人没有重生呢？我们一方面呢，想得到神国的好处，觉得有信仰的人还是蛮善良的；另一方面呢，万一真的有世界末日，也能混个天堂的护照吗？其实这样的糊涂的信徒与世人毫无差别，只要说谎之父魔鬼稍微一引诱就会上当。试想将来那些在千禧年国度生活的人，他们安逸放手惯了，也不追求认识真道，千年之后魔鬼突然就被释放出来，诱惑呢有如洪水一样的冲来，终必身不由己而与基督为敌。神要在每个时代来熬炼属他的子民，所以基督徒啊，要赶快的悔改并随时的警醒。当基督带着天上千万的天使再临之时，我们是否能够认出他的衣服和大腿上都写着名字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呢？基督再来是为了彻底的除灭魔鬼，凡愿意为他做见证 并为神之道舍命的，都必复活，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